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Like Tito， 我是 K，
我是 Bella。
上一集我们有提到说我们去东京迪士尼玩嘛，就是游玩的一些经验分享。那这一集的话，我们就来聊聊日本的一个交通、大众交通系统的一个经验分享好了，就包含规划事前的一些规划，然后跟我们实际去搭乘之后的一些心得，然后就是趁这一集分享给大家。那我想日本的话应该就是所有台湾人最常去的一个国家吧，毕竟它应该离台湾最近，然后机票其实票价应该也还蛮可亲的啦，就是有时候像联航也很方便啊，你都可以用便宜的票价然后就可以去日本，因为去日本的话一趟也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所以其实交通时间算是蛮短的，也很方便。那我们就是今天先来聊聊东京好了，因为大家如果有看过东京的或者是日本每一个城市它的一个大众交通系统的那种路线网的话，应该都会觉得很恐怖。我觉得尤其是以东京来说，因为东京它会连接各个重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它的那个交通网看起来就是真的密密麻麻的，很多站，然后又很多路线，然后他们的经营的公司又不是像只有单一一个，可能像我们台湾有台铁有高铁，好像就这样子，对不对？如果是串联南北的话，我们就只有两家，然后是不同的系统这样子。然后可是像在日本的话，他们就有好几家，可能也有公营的，然后也有是私营的那种铁路，就是它的路线真的是蛮复杂的。然后可能很多人去日本去东京的时候，也会被首先就会先被这个地图网这个交通网给震慑住了，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入门的障碍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我们下飞机，就是从机场到我们居住的，就是到东京市区的一个旅行经验的分享。那首先我们就先谈到我们居住的地方好了，因为我们刚好去过东京两次，我们都是住在品川区，然后就刚好住在品川那个车站的 JR 车站的对面，车站蛮大的，然后而且它也有很多路线，而且它也是那个山手线其中的一个车站，所以其实去哪里都还蛮方便的。那我们首先就先讲一下我们如何从成田机场然后到我们住的那个东京的品川区。那像是大家做功课的时候，可能看你居住的地方，有人可能住在上野或者是住在新宿之类的，然后像我们住在品川的话，我们那时候有查了一下，它其实就是有一个火车，算是机场特快车吧，那一种它叫 Narita Express， 它其实还也是有到那个新宿，会行经新宿，然后也会到东京，然后品川这些主要的一些大站它其实都有到，可是我记得上野的话好像是没有到的。可是然后上野的话，很多人都会选择另外一条线，它也有另外一个火车的路线。如果是有住在上野的人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粉丝专区去留言一下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住过上野，因为上野那时候我觉得那边的交通地下那些就是它的地铁区啊，那个更复杂更乱，那边周边的那个交通，因为我们之前有去过那附近去逛，然后光找一个我们要去坐那个山手线的那个路口啊，我们就已经有点迷路了，找不到那个地方，就是地铁跟那个 JR 线换线的地方，我们就是在地下会，我觉得还蛮乱的，有点迷路，
稍微迷航一下。
对，那个地方真的对我们来说有点困难，而且因为我们还要找说是我们轮椅方便可以进出的，所以又更加的困难了一点。然后他们，我觉得日本的交通，他们很多都会有那种就是跟百货公司一起就是共购的那一种设备，就共购的那种体系啦，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可以坐电梯的地方不是 地铁站他们自己建的那个电扶梯，那个电梯，而是可能是利用百货公司的电梯，然后再去 连通他那个他们的那个地铁。然后可是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假设你是非营业时间，
对，
就很麻烦了，因为他们门就会关起来，然后你如果要找电梯的话就变得很麻烦。那我们首先先讲一下那个 Narita Express 好了，像 Narita Express 的话，它有针对外国人有一个特惠的票，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它的票价是5000块，然后就是来回的，然后就是它有那种固定的路线嘛，就是它可以到东京的一些大的站，然后大家可以其实可以到他们的那个网站去查询，然后像是我们可以到品川，它就是品川就是它其中的一个站，然后其实价格都是一样的，都是5000块，然后来回票这样子。然后其实它购票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从机场的话就可以就可以到他们 JR 东日本旅行服务中心那边去直接购买票就好了，不用事先预定，其实还蛮方便的。然后因为像我们不是都会有那个机场服务吗？然后那个机场服务人员其实在接你下机之后就会带你去领行李嘛。我们那时候遇到的那个服务人员还蛮好的，他直接也帮我们引领我们到那个 JR 的那个服务那个旅行中心去。
对，
可是他其实没那么清楚我们要怎么买那个票，是我跟他们说，是我有跟他说我们要先到这个地方去买票。
哦，对
对，然后他就帮我们推到那边去，
拿完行李他其实就可以走。
对对对 对，
他看只有我们两个，然后还推了一个行李。
对，
我觉得他是因为看到只有我们两个还推了一个行李，我姐要推我，然后我要，他可能想说那这个行李怎么办所以他就陪我们真的到。
对，他直接就帮，他是推你嘛，他推着你，然后我拉着行李，然后我们就边走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们要先去那个东日本的旅行服务中心那边去买票，然后他就带着我们去。对，其实那个沿路上都有指标也蛮清楚的。
对，
然后像东日本JR 东日本旅行服务中心，他在成田机场的话他有两个地方你可以买票，第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第一候机室的 B1， 然后另外地方就是第二跟第三候机楼。其实沿路上你都会看到指标，你只要到那个 JR 的那个东日本服务中心，沿着那个指标走就可以了。然后那个服务中心它的看板是红色的，所以只要到达那边，然后其实就会有 JR 的那个地铁的那个服务人员在那边，他会在协助你购票。
嗯，
对，我们那时候其实变成有点劝局的，因为那个机场的服务人员就帮我们送到那里，然后之后就变成是接手由 JR 的那个服务人员
带我们
坐车。对，因为我们因为我们推着轮椅，所以那个服务人员就知道说我们有轮椅的需求，然后我们现场在那边买票嘛，买那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那个 Narita Express 的套票，然后购买的时候我们还顺便我们那时候你在这边的话也可以买西瓜卡。
哦，其实我们就是在这边买，
对，我们就是在这边买西瓜卡，然后还可以储值，所以就是可以直接在这边把你所需要的这些交通的票券都把它买齐，然后也可以在这边储值。我们其实在东京搭那些地铁啊或者是 JR 的时候都是用西瓜卡直接用刷进刷出的，
比较方便。
对，就跟我们的那个悠游卡是一样的功能的。然后其实它如果是用电子票券这样刷的话，它也是有折扣的，就是电子票券有电子票券的优惠价格，然后如果你是实际用投币的方式去买票的话，当然就是比较贵啦，就没有折扣这样子。对，然后像我们在这个 JR 的服务中心买完票之后，它就是在因为它可能觉得也是看出我们有这个需求啦，而且你上下那个列车的时候也需要那个斜坡板，
有他们跟的话其实他们就会
他都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真的觉得日本的服务也真的做得很好。然后像那时候他就在买完票的时候他就请我们稍等，然后会有另外一个服务人员就帮我就是引领我们去， 然后也把那个胁迫板准备好了，然后先跟大家教就是讲一下，就是在日本的话，你如果需要胁迫板的话，胁迫板其实他们就是英文的外来语，就叫 slope ball， 就是 slope， 他就知道了。而且有一些你进站的时候，那个旁边不是都
会
有那个站长或者是什么的，
对对对，看到
他如果有看到的时候，他就会主动问你说你需不需要 slope。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但是我们遇到，
可是因为他们 slope 是外语外来语，所以他又你只要听到那个关键字，你就应该可以，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他在问你什么的，或者是你可以主动跟他讲 slope， 他就知道，他就理解你需要什么协助了。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主动啊，我们没有主动过，
我们没有主动过，因为他们几乎就是他们自己主动了，
差不多都是大概八成，不是每一站都有，
对，几乎，但是几乎我觉得应该有高达九成，因为可能就只有一站，或者是
就是我觉得看人啦，就是他可能看到外国人就有一种，
其实他也不太容易分辨出我们是不是外国人，
我觉得他们都蛮分得出的欸。
我知道有一次就是在涉谷的时候，那个站长他主动有问我们需不需要那个，就还有跟你同事一起吃饭的那一天，
可是因为那个有他在啊，
对，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先看到我们 啊，所以他有先问我们需不需要那个斜坡板啊，
对，
他就是因为我们有听到那个 slope 的关键字，所以我们就跟他说我们需要，
但我遇到，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等等，
没有，我说我们有一站有遇到一个是用反义的问法，他就说那你不需要吗，然后突然傻住，我想说靠，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回欸，因为通常他可能会问，然后你就嗨，然后他们其实就点头干嘛，他们其实就准备好了，然后那一个，
可是为什么会有反着问的那种问法，
然后想说这个语法是反着的，我想说我突然傻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然后我后来回来有问了一下，就是有学日文的，我说他这样子我要怎么说，其实我需要，然后他就说你就说嗨
嗨就好了，
你就说嗨，然后
お願いします，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可能就知道你需要，对，
那我们那时候到底有没有，
没有啊，就想啊算了，我也不知道，我突然傻住不知道怎么回，然后就没有啊，
我有点忘记了他最后到底有没有，
就没有啊，
真的
就没有啊，对啊，
那他也太不会辨识了吧，
就是他，我不知道，我觉得还蛮好笑的那一。
可是这一段我有点忘记了，没有印象。
反正那印象很深的哦。
对，我反而就是对那些很主动会询问我们需求的人，就觉得很有印象，心怀感激。
对，心怀感激。
对。
因为通常你只要点个头就好了。
通常只要点个头，差不多啦。
差不多，因为他其实
对，因为都是用正面正向的方式去问你嘛。
对啊，
就是问你需不需要，
对啊，
那你就点头或者是嗨，对对对对。然后其实那时候还有像Narita Express 的话，它有一个就是轮椅专用的座位区，就是位置区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空，就是像我们很多地
高铁吧，你说高铁它有一个轮椅的地方，旁边会有陪同的人嘛，
就是？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坐的时候，他们的那个配置就是旁边就是你陪同者的座位，然后旁边就是一个空位，然后你的轮椅就是可以停放在那里。
嗯，
对。然后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的就是知道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去程的那个划位的方式，他就是把它划位在那个轮椅的区域。
对。
就还蛮方便的，因为这样子也离我们放行李的那个地方很近，我们可以随时也可以观察得到我们的行李，
而且下车比较好下车，
对，
下
车就很方便的，对对
对，
因为我们上车之后就没有人在那，可是下车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个车厢有那个轮椅，所以他会也会把那个斜坡板准备好。
我那时候怎么下的我忘记了，
那时候好像你是用走的，
对，我记得，
因为我还要拿行李，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瞧好就说我推轮椅，你拿行李。
对，可是是我也忘了是不是他们有服务人员上来，应该是没有，
我记得没有，因为我们不可能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瞧好啊。
对，我们那时候是事先瞧好是这样。
对。
然后可是可能你先下去，我记得我可能你先走，你不可能自己拿着行李，
对，我不可能
拿行李
啊，
不可能自己推着轮椅，所以我是先让你先走下去，然后把轮椅推下去，然后赶快再去拉行李。然后因为他们的那个列车就是那个站长 因为不是会有一个服务人员已经准备好胁迫本在那吗？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已经有一个人在那边等待接我们的人在那里了，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有一个人带着我们走，对对对，所以那个人可能就先协助你推
到品川的时候，其实他也陪我们走蛮，
对，他陪我们走到那个出站啊，
对
对，所以就是有一个人也在那边协助，然后就先让你下，你把那个轮椅打开之后，你先让你
坐
嘛，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让你下，我把轮椅放下去的时候，我就先去拿行李了，
嗯，
然后就我忘记了，那时候应该是他协助你用，或者你自己有把它打开之类的，反正之后就是那个服务人员推着你，然后我拉着行李，然后就
打不开，应该是他有帮忙，
我也有点忘记了，因为那时候整个就是
很混乱
、啊、因为对，因为也不想就是打扰后面要进下车的人，
对啊，也怕突然我们被分开车就开走了，
对，可是应该不会啦，因为他们都会看那个人下车之后才会走，
但他怎么知道你要不要下车，
会有啊，会，不是他会看你那个列车的车门都进空了
哦，然后才关门，
他才会关门，其实台湾也是这样子啊，
嗯，
都会有那个列车长都会前后看一下门，
我知道
确定的时候他们才会指示那个
可以走
驾驶开，可以开，这样可以关门，可以开，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因为怕耽误到别人，所以我们自己就先演练的应该要怎么下车，
对
对，然后我就赶快把轮椅先放下去，然后再赶快去上去那个拉那个行李，对，因为那时候我们离那个行李的位置都还有门出口的那个位置其实都很近，
嗯，就在附近，
所以就是可以赶快动作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是那个品川站的一个服务人员就引导我们去搭那个电梯然后出站、
嗯、
他那时候也是有稍微问我们说住哪里，
对，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出口有很多个方向嘛，他知道我们住哪里之后就会引导我们，就是带领我们往正确的方向的那个出口去，
其实他通常我们在进地铁的时候他会先问说你要去哪里，
对，你要去哪一站，
对，你要去哪里，因为他通常可能会先引导你去电梯，然后再问你说你需不需要
胁迫板，
对，
有的会一起问啊，就是你进站的时候他就会来问你，
因为他才知道，哎、欸，你问知道你在哪里，他才知道你要往哪一条线嘛，
对，
然后往哪里走，
有的可能看那个车站他的人手的配置，因为有时候进站的时候他会请你先等一下，然后他可能再找个人，或者是他自己可能手边的东西先弄好之后，他由那一个人或者是由他后面协调过来的人引导你去坐电梯然后跟下楼、
嗯、
或者是有的是说你可以去哪里坐电梯下去之后，然后反而是
下
面的人就是在月台上面有一个人在已经在那个电梯那边在等你了，
或者是就是指定的约好的那个车，
因为他们其实你电梯就是固定的位置嘛，
对，
然后你电梯下去的时候他就是有那个接手的人已经在那边等候了，然后其实会有电梯的地方就是离那个车厢很近的地方，就是有那个轮椅专区的那个车厢很比较近一点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是通常就是用 walkie talkie 的方式就是直接去联系嘛，就是说哎、欸，这里可能有乘客有什么需求、
嗯、
那你就是等在下面接手这样去做服务， 对，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去雪梨的时候那时候的感受一样，我觉得哎、欸，服务都好好哦、喔。因为像雪梨的时候，我们坐那个
贴心
地铁也是这样，也是遇到相同的对待，我觉得哦，服务非常的好。
对，
对，可是有一些地方，因为我们不是两次去嘛，第二次是就是哎、欸，第一次就是去镰仓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也是遇到他们的假期，所以整个车厢都塞满人的，我们反而就是。
进不去，
因为很混乱，而且你在搭车的那个品质也不是很好。
还好我们不赶时间，
我们是不敢啊，
就是、超级 freestyle。然后、欸、我们先，因为我们要回去的时候人很多嘛，
对。
然后人很多的时候，他的那个站务人员就请我们先在旁边等，就是我们不是跟着列队排队一起排，就是等他安排。然后他真的因为其实里面都塞满，但我们的那一站的时候全部都塞满，
其实我们也等了好几班车，
超多班，他可能后面真的很，
然后后来他也觉得对我们不好意思，
对， 然后他后面就讲说我们先上，
因为其实我们其实一开始也是跟着路线就是排队的队伍在排的，
对，
然后只是他后来
看
到
我
们，因为我们有轮椅，我们可能需要更大的一个位置，
对，
所以他就先引导我们在旁边等，然后也等了好几班车。
他自己觉得说我们可能也进不去，
等够等很久了，
很久，
所以他就先等下一班车来的时候，他就先不让其他人先上车，
对，
因为等他们上车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上了。
通常因为他有的时候其实来的时候里面其实也很挤了，
对，
所以我们
他会评估一下，
对，
他评估。
可是后面我觉得他真的是等到排谁了，所以他那时候就直接就是让里面的人、就是、
出来了之后。
就是然后就我们要进去，所以里面的人就会往里面挤，或者反正就是让一个位置出来给我们这样。
对，可是你知道吗？到下一站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困扰，因为前面门口都挤满了一堆人，然后我们要下车的时候也很麻烦。
对啊，すみません。
对对对对，然后还好那时候我们差不多就是去那几站，然后下车了之后就挤也就只挤那么一次，那一两站而已啊。
那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是不
是我们
是
搭另外一种的？
哦，超空的。
没关系，这我们慢慢分享。因为东京的那些交通方式真的很多，我们那时候去镰仓的时候也尝试了很多种交通方式。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的介绍。那像 Narita Express 的话，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那样子，就是它有针对外国人有提供一些购票的优惠。然后就是可以到他们 JR 的东日本旅行中心服务中心去那边买票就可以了，而且它是一站式的，你可以把所有的那个票都把它买齐，就是对自助旅行的人来说就是还蛮方便的，你可以一次把你所需要的一些票券都把它买好。然后像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还是坐地铁嘛，所以就只要用那个西瓜卡就可以了，就跟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搭地铁啊搭公车啊都可以用悠游卡一样，所以还蛮方便的。然后之后呢，我们不是就是会去一些东京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区域吗？像那个涩谷啊，或者是新宿啊，还会去上野啊，反正就是山手线啊这些主要的一些区域，我们也都会去。然后所以品川也是山手线上的其中一站，所以对我们来说都很方便。而且我们又是避开他们的上班时间，我们才出门的，就差不多是就是那种八点以后或者九点以后我们才出门的那个时间点。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坐轮椅上三手线的话，没有像人家可能在网络上查的就是很拥挤的那种状况啊，就是还会有人在那边 push 啊，那个
我们
都没有遇到啦，就不是在尖峰时间的时候就没有遇上那种状况，所以就还好，就是普通离峰的时间坐那个三手线的话，我觉得都还蛮车厢内都是宽敞的。然后三手线的话其实就是绿色的，其实像你进他们的地铁的时候啊，他们会也是会分颜色线，然后的指示会有那个颜色指示，就是像三手线的话就是绿色，然后它可能就是每一个站它会有不同的月台，就是专门是走哪几个路线这样子。然后三手线像我们在平川的话，可能就是在第三第四的月台这样子之类的，然后它有分那个顺向或者是逆向圈嘛，然后就是不同的月台有不同的方向这样子，然后都是固定的，就是固定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就会知道你其实多进出几次你就大概熟悉了那个位置。对。然后对，这边还可以提到说，假设我要查时间，就是火车的时间，或者是我要到哪一站我应该要搭什么车，有一个他们日本 JR 火车的话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 APP 叫做晨换 Navitime，大家可以去，就是有机会去日本玩的时候自由行的话都可以去下载这个 APP。 然后可是它是全日文的版本，它目前没有英文版或者是中文版，都没有，都就只有日文版。可是我觉得简单的看那个汉字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使用，因为我们使用的话就是查我要从哪一站到哪一站会有哪几班火车可以搭，然后对，就是查询路线这样子，然后其实很简单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你就是可以用那个 app 然后去搜寻你要的那个路径安排，然后它其实那个路径的推荐它可以分依照时间，就是最短时间或者是你的交通的那个费率最低的费率去推荐，因为他们其实那种交通网有很多公营跟私营的嘛，然后就不同的交通路线啊，它可能就是价格会不一样，所以他也会用那个价格最低的那一种方式，然后去建议你说你可以搭乘哪几班那个地铁或者是火车，然后你要在哪一站换乘这样子。觉得这个 app 还蛮方便的，然后对台湾人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障碍的啦，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会那个日文的人，然后可是看汉字就可以大概了解了，就知道可以怎么使用。然后像刚我们提到我们在涉谷站的那个经验嘛，涉谷它其实也是很多百货公司聚集的一个区域，像新宿啊、上野啊那边也都是。涉谷它因为它周边很多百货公司，所以它的那个进出口就会有很多是跟那个百货公司连接的，所以如果要找那个电梯的话，其实还蛮算是容易啦，只要是营业时间我觉得都不是困难的。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找那个地铁就是电梯的出入口的话，其实我觉得像日本的那种 JR 他们的服务真的很好，你只要到他们的网站上就可以找到他们的站内的那叫什么购内图
哦，
对，他们都会有地铁的那个结构图，然后就告诉你说从你下车的月台开始，然后到你可能出站的那个闸口，然后你可以再拿一个车厢然后坐电梯上去，然后你离开闸口之后再到你上地上的那个出口的话，也可以从哪一个出口然后会有电梯，这个在他们的那个网站上都查得到，然后也很清楚。然后主要的那个地图它也是有分日文版跟英文版，我觉得看汉字可以通的话你就可以看日文就好了，然后不然你就是看英文版。我那时候是两种我都有下载啦，因为有时候可能汉字你不一定通。然后另外一个工具的话就是 Google Map 的街景服务，然后我在台湾我没有发现过有这种地下分层的那一种街景，可是在日本的话就有，因为而且在日本的话你还可以看到有地下五层楼的那种街景。对，你只要去，就是有时候做功课的时候你可以靠 Google Map 然后可以搜寻，因为有时候那个购内图啊其实不容易看懂，可是你可以知道说你大概是在几号出口可以出去，可是中间的路线到底是会是什么状况的话，你就可以透过 Google Map 去的那个街景服务去协助你，然后你就可以去把它点进去街景服务的时候，它会分层嘛，它会可能有一楼二楼或者是 B1 B2 B3 那样，看到它有几层楼，它每一层几乎都有，我觉得超方便的。可是就是看街景服务的时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头晕，我那时候就是看久了真的是晕头转向的。所以就是之后就是有去东京自助旅行的人，或者我目前就是看像东京的话它的 Google Map 都会有这样子的服务，然后大阪好像也有，对，几乎就是大城市的话都有，然后其他的地方因为我们还没有自助旅行的经验过，所以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对，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讯息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去留言跟大家分享这些交通的资讯。除了像 JR 的山手线之外，我们有一天的行程是安排去就是镰仓然后江之岛那样去玩一天，所以那时候其实他们有一个套票，就是 JR 发行的镰仓江之岛 Pass 一日券， 然后那个券其实蛮便宜的，就是只要700块，然后就是一日票嘛，你就可以无限次的搭乘这样子。然后它搭乘的东搭它可以搭乘的东西还就是火车的路线还蛮多的，可以搭乘 JR Line 或者是他们有个湘南的那种单轨列车，是悬吊式的那一种单轨列车、嗯、然后还有那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江之岛的一个应该是私铁的啦，就是那个江之岛路线的那个地铁站。然后购票的地点的话其实就是到镰仓的 JR 站，它外面就有一个自动贩卖机，就可以买到那个镰仓江之岛一日券的那个票了。然后如果你不会操作的话，其实它刚好旁边就有一个服务区，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有那个服务人员来协助我们的，可是
那
时候很好笑，对对，我先把你放在旁边，然后我去买票。可是你知道吗？那时候他们的服务人员主动来帮协助我的时候，他找不到那个一日票券，然后后来我突然闪过，哎、欸，我刚好在哪个页面看到那个，我就说啊，在这里，我就自己按了，我反而比他，就是他反而不知道说我要的那个一日票券在哪里。对，是没有人买嘛，可是我们那时候去镰仓的时候反而很多游客、欸、
很多
超多人的，因为我们买的那个票
外国游客也很多，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他们的假期啊，
对，
然后所有的日本人都出动了吧，我觉得因为我们坐的那个火车之后每一站都是人潮满满的，
超级，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先在镰仓玩了之后嘛，我们自己主要讲交通，所以我们就不介绍景点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利用这个套票，然后就是玩了镰仓啊、长谷寺啊，然后还去长谷寺就是有那个大佛嘛，就去那边拍照，然后还去了那个镰仓高校前的那个平交道，就是去最近的那个平交道。的那个站，因为那个站就在那个平交道旁边，所以那一站也超多人在那里的，会在那边下车跟上车，
真的有看到高中生，
对啦。然后那时候也看到很多乱象，真的是乱象、因为很多人都会在那边，我觉得其实不光只有外国的观光客，连他们本地的观光客也都是会到那边去拍照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乱象也不是只有外国人造成的。
啊、
虽然后面好像有说禁止在那边拍照了，
对啊，
可是是让我们去之后啦，对。然后我们去的那时候还可以拍照，可是我们那时候都是靠在路边啊，路边拍照，可是我们就看到很多乱象，有一些旅客就是会在马路中间，因为它就是一个平交道的路口，然后旁就是会过一个马，就是也有一条马路在那边嘛，然后很多人就会趁着可能红灯的时候，然后就在直接站在马路中间、然后去拍那个平交道，
对。
然后有时候也会等待那个火车经过，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停留很久，然后反而造成当地居民的一些
困扰啊，其实
困扰，而且很明显的感受他们的不耐烦。因为那时候就看到有一台车长按喇叭、我觉得那时候其实你也是红灯，你也只能停在那里，你其实也没什么好按喇叭的。然后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受不了了，
对啊，
然后所以他就长按喇叭，
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可对他来说不知道几次、
对啊对啊，所以才会有后面啊，他们那边就有规定说禁止在那边拍照啊、我们那时候后来是回程的时候再上车嘛，从那个镰仓高校那边上车，然后我们刚好上车的时候就很多镰仓高校的学生高中生就在那边等，可是因为在那一站的话，他其实就只有一个站长在那里而已，
对，然后
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协助我们上车，
对啊，
然后就变成我们在那边也等了好几班，
好不容易挤上去，
对，好不容易才上去，然后我们才去了江之岛。我们原本也打算去可能再去哪一站啊，然后去吃 Bills那个松饼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看这种人潮上下车都很难，倒不如就干脆到江之岛，
有，
然后就去看一下那个日落啊之类的。然后其实回程的话，江之岛的话，它还可以从江之岛那边转搭另外一个路线，就另外一个交通工具，就是那个湘南 湘南的那个单轨列车，
嗯，
反而那个单轨列车人很少哎、欸，
超级少，坐那一班车真的很舒服，
超舒服的，
对，因为不用跟他挤，
而且
很顺。
因为像我们坐那个江之岛的那个路线，那个江之岛电铁那一线的话，看起来就是火车比较旧式的，就是感觉比较老旧。可是你换成那个湘南的那个地铁的话，很新，超级新，而且又干净，
连站都很新，就是连车站本身，
车站本身都很新，
所以厕所什么的也是干净的这种。
对对。可是因为不一样嘛，
对、啊、
那个
可能真的是
江之岛电铁那个历史比较悠久，
对啊，
对，而且。
那其实我们就这样回去，其实也蛮快的，
还蛮快的。
对，所以我觉得用单轨回去很好。
对，因为我们想说，我们买了一套票，然后最好就是把它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搭过一次，因为我们没有搭过那个单轨的，而且还是悬吊式的那种单轨列车。
嗯，
通常你在台湾看到的单轨列车，一定都是地上型的，就不是那一种悬吊式的，所以你。很难得有这个机会，然后我们就选择就是把所有的那个交通工具都坐一轮，干脆就坐一圈。而且我们那时候坐那个湘南，
这样子坐啊，其实蛮快的、啊。
而且我们在湘南的那个地铁，就是到那个某一站，就是到那个南富士哦，哎，富士站，它有一个富士站，就可以看到富士山，超清楚的。
嗯，
只是那时候稍微。是傍晚的，所以就是、
视线没有那么佳，
可是就是黄昏醒的啦，还蛮漂亮的，就是意外的收获。
对啊，所以很不错。
对，因为我们
收获是人很少，
对，
非常舒服，
人超级少的，而且我觉得会搭的就是当地的居民，因为很多人都是去买菜，很多人就是去买菜什么的，
对，
然后学生几乎就是当地的居民在使用的。对，有几次可能车厢就只剩我们两个。
对
对，人整个超级少的，
不用跟他挤，
很舒适啊，很舒服。
然后其实回程也蛮快的，
因为就只有几，其实它占比也蛮多的啦。
就是、不是我的意思说没有，其实没有绕远路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反正就是一圈嘛，
对，
就是一圈啊，
能绕回去。
然后就是我们会再回到那个。大船，因为它那个湘南的吊轨列电车，它可以就是可以从江之岛然后坐到大船站，这都是在那个一日票券的那个范围内。然后我们坐到大船之后，我们再改坐 JR， 回到东京市区，然后再转那个山手线回到我们的那个品川。对，然后像单轨电车这些。因为它其实就跟我们台湾的那个地铁一样，它其实比较没有高低落差、所以就不需要那个斜坡板。
对
对，就像我们的捷运一样啊，就是你可以直接就推进就可以进出了啦。
对对对，
就不需要斜坡板，所以在那边就不需要有那个服务人员的协助了、就一切自己来。
对，
然后其实都很舒服很舒适这样子。
整个觉得很累了，就跟他挤了一天，然后后面的结尾是这样子，非常棒，
而且还可以看到富士山终点。
对，是那应该就那一天吧，就是回来的时候，因为你很累，然后我们要回去的时候，其实很晚了，很晚吧？
因为我们在大船先去吃了晚餐啊，我们去吃那个 Skia 吗？
然后好像是，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叫你去坐，然后我就自己拉那个旁边的杆子。我说你去坐没有关系，因为我回程的时候其实人车上
因为也是离峰时间
啊。对对对。然后我对面坐了一个日本女生穿和服的。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很累，我姐也很累，我也很累。然后好像有一个刹车吧还是什么的，然后我没有注意到我已经偏离了。那个日本妹她超紧张的，就起来要帮我，就因为她就是在刹车的状态下，所以连她自己都快要跌倒，她还想要来救我。然后你有注意到啊，那你就赶快过来啊！我觉得哇，好善良的日本妹。
嗯，
对，还好她没事。
嗯，
对。
哪一站啊？我们坐什么的时候？
我忘了，就是要回去的时候了，要回去了。
坐 JR 了吗？
对，
哦 JR 的 JR 是 JR 比较容易有这种状况吗？急刹
不知道啊，那个时候就应该
对啊。然后之后我们还都是会去像浅草啊那些景点嘛，然后就必须要搭乘那个地铁了 Metro 东京的 Metro 地铁。然后
其实 Metro 的话好像几乎就是像台
就像我们的捷
运
一样，
没有什么高低差，
也没有高低差的，所以你进出站其实都很方便，主要就是看要寻找那个电梯的部分。
对，
然后一样就是像他们的 Metro 的话也是会有那个就是地铁的购内图，然后你都可以去查询说哪一个出口会有那个电梯可以搭乘这样子。我觉得像这些地铁 Metro 的话其实还算新一点的交通工具，所以他们的那个设备至少每一站几乎都还是会有电梯。可是像如果像 JR 站的一些地铁的话，可能就不见得每一站都会有地铁。但是我觉得他们
好
像
没有遇到没有的啊，
因为我们去的都是大站啊，我们去的其实都是大站，
就
是
光、
而且也是观光客会去的地方，所以像这种设备的话他们几乎都还是会有。可是 有时候那个距离就变成你要走很长一段路然后你才可以到那个路口、
啊、
就是搭乘电梯。
可是日本算是我觉得无障碍算是做的不错的地方，而且他连观光的地方他可能你的地图他都会有，他都可能会有标说你无障碍可以怎么走。
你讲的是景点啊，
对啊，
景点的地图啦、
啊、
有的他会标，对，他有那个、
啊、
像我们那时候大阪的话去关西的时候，我们不是去那个寺，那个什么
清
水
寺，
对，他就有标那个轮椅的腿的行走路线啊，
很一些寺庙什么，他们也都是历史很悠久，可是他们都会辟一条，就是你无障碍可以
尽量辟。我觉得也不是所有都有，
我觉得几乎有啊。对啊，镰仓的那几个就没有啦。
对啊，
但是
而且江之岛完全没有。
对，江之岛没有，就是那边没有
而。
而
且江之岛那边，因为它就是一个海产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海，可能就是一个海产的市集。因为那边我们一到那边，闻到的都是那种海鲜的腥味，腥味超重的。
对啊，那么
很多人很多烧烤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哦、然后那边是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因为那边有部分都是阶梯，他没有办法做无障碍，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只有到那个就那个市集那个区块，我们就回程了。
上面不是阶梯吧，是斜坡吧？我记得那时候
阶梯，它有阶梯
，反正我们就没有上去。
因为通常会去江之岛的人，他可能就是在那边看那个日落。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打算就是说哎、欸、在那边可
以
看日落，
对，
可是后来因为我又从那个 Google Map 去看那个路径啊，我就看那个到底就是轮椅可不可以推，
不行啊，
然后就发现不行。對，然后事实上我们到那边也确定它就是有个有阶梯，它有阶梯，
对，
所以就是到那边为止我们就回程。
嗯，
然后其实到江之岛它其实有一条桥，桥面上那个风景也不错啦，然后刚好也是可以边看着，那时候快要日落，所以就是那个阳光，我们也没有特别在那边等，因为我们后来搭湘南的那个吊轨的电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列车上面看到的那个日落风景更美，因为有富士山。
对，而且比较高啊。
对啊，就是，可是还是有被一些大楼啊或者是山啊遮挡住啦。
但是
至少你就是处于高，就是位置比较高的，你可反而就真的可以看到有一个角度，你真的都可以看到那个富士山很清楚。
嗯，
而且那时候天气很好啊，
对，
所以就是很清楚可以看到富士山。
嗯，
对，然后再回到那个 Metro 好了，我觉得 Metro 的话真的就像我们 台北的那个捷运站一样，其实都很方便，然后进出站其实也是可以刷那个西瓜卡的，然后也是用电子票券的方式去计费的，有折扣，然后就变成就是地铁的那个电梯的话，你可能就要搭配它的购内图，然后跟 Google Map 两者搭配，然后去找一下你的最佳的路径，就看你要怎么走这样子。我觉得难免啊，一定都会需要多走一点路， 对啊，因为毕竟就是使用者是相对少数啦，所以他们就是可能配置的地方就是会不那么方便。
嗯，
东京都玩的话，其实差不多就是会坐就是 JR， 然后像我们有去镰仓，就是坐那个江之岛的电车，然后反正就是利用那个江之岛的 One Day Pass， 然后去坐了湘南的电轨的那个
单轨
电车，然后之后就是地铁嘛。主要就是这几项交通工具，因为我们没有从东京再去其他的比较远一点的城市，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坐那种像那个
快、哦、新干线、啊、
对，新干线什么的这样子。对啊，我觉得如果是因为我们只有去五天啊，所以其实只有光玩那个东京都啊，那个主要的那个山手线这个区块的一些景点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再从东京然后移动到别的大城市这样子的一个旅游经验。
嗯，
对，然后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针对东京的地铁大众交通工具的一些就是实际的旅游经验，然后跟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然后分享到这边。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意见或者是疑问，都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去留言。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拜拜。
拜拜。